哎，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好，那第四天晚上，昨天我们有稍微谈到那个观想观相，那这里哈、想再补充一下。那这个补充，在我们上一次佛期的时候有谈到，这个观经里面有谈到说，这个是心即是佛啊，即是，就是说，是心是佛啊，这个道理啊，我们想在这里稍微跟大家提一下，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在谈净土的人都比较不谈这一方面的问题，过去大德有，但走到现在大概就是被一直忽略掉，甚至认为说我不肯去做这些东西。但问题它就是源头啊，那这个源头没了，那个法门就没生命了。所以为了寻求印基，结果把他的核心精神给拔掉。就如我昨天所讲，要观相观想是不容易，那不容易我们值得为能接受印基的人，我们简单说，但你不把它倒过来，倒过来变成说把它否定掉，因为它是源头啊，它是重要的。好，我们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因就像说菩提资粮论里面谈的，我跟你讲大圣不行，跟你讲圆觉声闻不行，跟你讲人天法不行，给你现世利益，因为你的根性差。但你不能说我给你现世利益变成主流，把这个佛法的核心价值，尤其是菩萨道观砍掉，那这下全部都没了，因为它是精神主要的根源啊。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佛法的应用都是依这个原则在开展的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我们第一天不是有讲到那个缘起吗？无明，无明起来的是不是行识名色六度诸受爱起有？所以是不是是心在六道轮回？但谁让你觉悟？当然还是你这个心去觉悟于那个无明嘛，这个是事情做过。除了因为当我们不起颠倒啊，不起颠倒的时候，这种生死轮回的相互结构出来的种种因缘就失去掉了。差在哪里？就是无明断了。那无明断的功夫在哪里？会造作的是你这个颠倒心，会让你成佛也是这个觉悟的心啊，除此之外也没路哦。这唯识讲万法唯心所造，是不是有道理？因为生老死一直推到最后就是无明，无明其实也不可得，但一个不可得的无明让我们起颠倒，那这个无明谁在造作？也是一个心，这个心可不可得？不可得，但众生起分别的方便名字为心，所以这个颠倒心与无明相应，叫阿赖耶，是不是？所以一切的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哪个不是那个无明相应的心在造作？所以我们因为知道源头在这里，所以我们的修行都是在于尽可能减少那一份无明心相应的。那无明心相应最主要是在哪里？在众因缘当中起颠倒，众因缘当中越迷失，这个无明就越加重。我们不是讲说那个常，我常举例那个阿含经里面谈的，于色染着缠绵谓之众生，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谓之众生。什么谓之染着缠绵？这个五蕴其实是你自己无明造作的，那你又要爱取它，是吧？染着缠绵是爱取，那这个是不是就生老死？ 所以缘觉经是不是讲爱是一切生死的轮回的根源啊？也一样的原理啊。楞严经也这么说，哪部经啊？不是，就是十二缘起。所以我们知道整个轮回的根源是在这里，所以觉悟的根源是让什么那个颠倒性减少。所以为了让大家颠倒性减少，就有开始开展好多的方法，乃至有时候本来要你放下的先叫你提起来，而这个提起来当然是对应你的那个执着而提起来，不是像有时候修行是根源上让你能了知一切法无自性，但要让你了知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不得不要安立一切法，那安立一切法以后才让你了知一切法无自性，是不是就佛法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就要你先修这个然后再舍这个，对不对？一步一步让你成熟。所以我们来讲真念佛的时候，我们上次有讲到真念佛是啥，无取无舍啊，没有那种无有分别的，这叫真念佛。我们知道这叫真念佛，为什么？佛是怎么样？是相应实相的才叫佛，所以要念佛就要相应实相才叫念佛，是不是？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觉啊。所以念佛的时候一定会顺向觉悟，真正的念佛一定有觉的内涵在里头。所以为了成就众生那种颠倒啊，就必须要有很多方便，让大家逐步能对治烦恼。所以法藏比丘这时候就成立了什么极乐经。对不起，就成就了这个极乐净土。为什么？这个极乐净土的修行刚好可以让什么染污因缘减少。整条极乐净土的安排就是让你逐步逐步依这个方法的安排啊。对不起，逐步逐步能改变，所以先让你安住善法，先让你行布施，对治你的贪，对不对？跟你讲六度功德，当然对治种种烦恼，因为六度所对治的烦恼，刚好是一切烦恼。那般若对治愚痴，刚好是无明。所以一切都在六度里面可以种子，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方式，我们就开始要开展佛法，要你看清楚，并不是要你丢，是要你觉悟，要你觉悟。所以为了让你觉悟当中，有时候要你舍，有时候要你取，那到最后呢，不取不舍，入实相。所以为什么现在要让你取？因为如果你不取的话，你也不会舍。取哪里？求生净土。求生净土。所以这里面不是说，那既然一切都颠倒，我们就要观空就好了，对不对？观啊，你能观成，那就了事了，这就真念佛。假如你当下能观空，就真念佛，其实这些歌程都不需要。好，但你试看看你可不可以？有的人可以，有人不可以。那这个你就是说，后来就法门就开始在这一条念佛法门这一条路里面，其实是不是每个人不大一样？所以这才为什么要小禅？我们要么就实名到底，问题是状况不同。这个法门祖师大德都是讲说一个佛号到底都可以，我相信，但你无法到底，是这个法门只要到底可以，但问题你不会， 只要一心不乱，自心信要就可以往生。问题你不会一心，你无法自心，回头要看如何信，如何要。性跟药的生长因缘在哪里？应该要因缘具足才会自心。一心要不乱，要把乱因缘去掉才能不乱，对不对？我知道啊，我从还没出家就知道要一心不乱，到现在还没一心不乱啊。你们大家也都知道说念佛持名只要自心信药就可以，到现在你看打坐个50分钟没有，才30分钟中间念佛就秒秒酸了，对不对？自心，你那个自心跟你在数钞票就差很多。钞票可能你现在不要数钻石，对不对？数黄金，数你最可爱的东西，那时候你就专心了。你看道理很简单，我有时候听人家演讲话就说，只要你自心信要一定往生，我说你要白说的，那个经典早就说了，何必你再讲一次。我一定问他怎么个自心呢、啊、没东西无法自心，所以这个心颠倒，那我们就是、啊、要给他喂啊。如果我们继续以五蕴爱着的话，没有说那个对五蕴染着缠绵然后求生净土的。你看我就一直强调说，所有在念佛的人他一定有一个取向，他对色受想行识，他虽然有的不懂得这个道理，但你可以看出这个人有功夫没功夫，但他在五蕴法当中的爱着心是在减少的。有没有人求生净土对一切色法还很执着的，这不很怪吗？对不对？那很处处你念佛念的时候又很重视自己的感受，你不要伤害到我，莫名其妙都被翁星啊会管他这样、哦、你还在那么在乎，心那么纤细的怕人家刺痛，哎哟，那一定是自己内没正法。受想行识，你说在整个修行当中他一定往这边去减少。所以我们如果很能有在法上，所以我今天随堂跟大家讲的时候就讲说，我们要不要持名？有的人不需要啊，我们就修真念佛。如果你能信得过，因为一般众生一定要有个对象抓。你为什么现在不需要对象？因为你现在有我可以抓，有你自己可以抓，所以你觉得很自信，我不需要。当你发现你的身体一直变坏的，无所依靠的时候，那依什么？依你的正法，对不对？结果原来那时候才知道他的正法根本使不上你，怎么那么容易啊？所以如果真念佛的话，他是什么？不住色身香味触法的，以眼前当中真正的念佛当中是什么？我知道仅此一正念即是弥陀信来愿来，他信得过，要信得过，信不过的人就会变两头空。第一个信不过的这个法他信不过，他无法相应的，再过来他本来还需要，也就是说你很相信说我自己走路就可以了，好，结果父母一放手你就跌倒。那有是不是有些人可以自己走？可以。那有的人不行，那行不行？试看看嘛，有什么好担心？你试看看。所以我们当人在念佛的时候，我发觉就是说，我们能让有的人他对这个道理很清楚，他知道所谓跟弥陀的相应是从哪里来，他直下承担，承担在哪里？一现前一切妄想诸法皆不取不舍，一切法皆不取不舍，他知道这就是跟弥陀最直接相应。但有的人比较怯懦，他道理懂，可是实际上内心还是有个对象啊，他 他如果要关这个的时候，桃花劫他的力道升不来的时候，不是，为什么？因为他还信不过如来法身、弥陀法身就在此下当下，他还信不过。有的道理虽然好像讲得通，内心不是真实信受的话，这时候我看你还是你可以合着，你也可以合着，但你要完全抽空，你其实会使不上力，会使不上。但有的人可以，这时候他对现前，这时候可以就从哪里来？从我现前行住坐卧当中，随时你化解，你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的那种心化解很有力。你化解境界对你的冲击碰撞很大的，这个可以。那或者的话，我们必须要能同时观察这个五蕴，同时也能观察什么如幻如化的佛法不思议功德。待会我来讲，我一大师是在讲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给自己一点方便。那实际上这个方便也是就近哦。你看啊，我就讲这个，藕益大师在《灵峰众论》里面讲说，无念佛者岂有他哉，于此原生无信之念之一念，念彼无信原生之佛名呢？好，佛名既是无信原生，则原生亦人无信。就是说你看啊，我们不是佛能证无生，是不是能现千百亿化身？你能不能说他无千百亿化身？不行，他有。但他千百亿化身，他有没有执着有身？没有，就像镜子，就像镜子，镜子无所执才能现一切相的哦，是。所以正因为佛因为无身，所以能显现一切功德而入一切众生心相中。度一切众生心相，所以当我知道说，当我能只要说众生心过尽菩提引现中，只要我放下的时候，其实就入如来法身。法身变在何处？我变成就我这时候的感应，不是我去哪里跟阿弥陀佛也好，西方过来一半，我去一半，中间那边相会，呵，没有。当你具足了这种对世间法的那种清楚的照见，对佛法不思议功德的法身大义能了解的时候，你的感应在哪里？就像波舟三昧，我不去佛不来，但能佛现前为我说法，就是这个道理啊。其实是可以直下就承担起来。所以他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在我打坐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随我只注意什么？我知道我如何不跟法身相隔，不以跟弥陀法身相隔，怎么不了？凡一切妄想颠倒处，皆非究竟，对不对？不取不舍，以我现前做行住坐卧的一切处里面，都能如实观察。我既不是断灭，因为我知道唯有我去除一切颠倒妄想，我能当下以弥陀法身相应，这叫真念佛，这叫真念佛。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大家，有的人就可以这样欢喜了，等于是我信得过阿弥陀佛，时时其实就在加持我。那为什么我不加持？你看手拿着锅盖，上面带着斗笠，外面怎么包起来？你看说阿弥陀佛你加持我，阿弥陀佛你把锅盖拿开啊，你把斗笠拿开啊，你又怕失去这个又怕失去这个，你拿着五个锅盖色受想行识，然后盖起来说阿弥陀佛你怎么不让我看到你，他说你拿那么多锅盖干什么？现在不是锅盖，是整个浴盆盖起来躲到里头当乌龟的那种的。那你怎么去见？所以他了解这个法身相应的道理的时候， 他直下，单纯的很，不问他意，只问自意。为什么？他力本来就感应的。所以声音无自信，对不对？国民也无自信啊。但我就用无自信的东西，因为我虽无自信，我了解无自信，但我有烦恼。小孩子在做梦，妈妈就跟他讲说，他说我昨天梦到鬼，他说好，明天我进去我把那个鬼抓出来。结果这个妈妈跟他做同样的梦，是不是？那假的嘛。我就说，哦，你昨天做到梦，待会午休的时候我进去把那个鬼抓出来。就中午起来，他就跟小孩子说，你明天就看不到那个鬼，我昨刚中午午休的时候我睡觉进去把他抓出来。小孩子在执着梦境的时候，有没有梦？有没有梦境里面以为真的东西？那我的做梦是不是真做梦？当然不是啊。我知道他是元神，我就让他圆灭就好。不过要让他圆灭，我只好讲一个梦方便的梦话，来让那个梦能灭掉，是不是这样？所以佛名里面啊，你不要以为看到国民就像我现在声音无自信，对不对？但我讲话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就是这样啊，讲完是美了，美了，但作用出来了，声音有没有作用？有。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我顺便在讲，他说我们观佛观到最后，你看他其实观境里面，里面都有实相的道理，但很多人着事相，但里面的那个善巧啊，被人家拿掉，非常可惜。其实如果你真的很熟的话，你可以啊，依你自己熟练的，把这个观经简略成大家观得来的。大家静下心来，现在起什么想？比如说我们现在观佛像的时候，我们经常观成一个雕好的。其实当你用心观察的时候，佛是栩栩如生活的，放大光明，做一个活生生的鲜艳的光明的莲花上，慈悲对待我，我一一看一个活生生的佛，那一份欢喜心。那这个当我们现在把这个十六观把它弄得符合现在的能想象，因为它太殊胜了。殊胜要讲到很细，很多人听不来。那我就先让你先大约扫描，先观简略的，因为你太细的时候它观不来，你就跟它观出了。其实它这里面讲说，是当想佛，所以则合。诸佛如来是法界身，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如等心想佛时，四心即是。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四心作佛，四心是佛。那你看到，很有意思。当我现在开始给你这种观的时候，随一个色相，我如果单纯色相，就像我给你一个东西，它里面没有养分，就像那个酱瓜好吃啊，但养分不多。假如我们现在把这个好吃的东西再加上养分，所以我们对三十二相在观察的时候，假如对三十二相的浅深功德都能了解，这时候你在观这个相的时候，它在滋润你的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看一个人的一分慈悲，看他两分慈悲，看到他的大慈大悲，深深欢喜，随喜赞叹的时候，你赚到了。是别人大慈大悲，但你因观他大慈大悲生随喜功德的时候，你把那功德熏服进来。 因为你的心就是这么无常跑来跑去的，不是吗？就像我们昨天讲的，你要给他一个轨迹嘛，给他一个轨迹，如果你好好用这个观察，这不是要你乱观啊，啊其实乱观也无妨啊，比你看电视好多了，对不对？但你如果能对，所以说你们在念佛修行的时候不要急躁啊，我哪时候把这块地擦干净，慢慢擦，那那么多，其实啊你急就擦不干净，你擦一小块很用心擦，突然好像那一块都还没擦完，突然全部都干净了。学佛的感应不是那时候100分切成100分差1分那还有99分，其实不是这样。当你差1分差2分，面积看起来是1分1分增加，功德力可不一定是这样。他可能差1分差2分差10分的时候，你看到我们现在体力很差，对不对？体力很差，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要做很久，但你不要没关系，我就发愿把这个地方全部做好，就做一天做两天做一个月之后工作还很多。但问题发觉做一个月之后的比做第一天的竟然速度差很多，为什么？体力恢复了，身强力壮啊，结果一个月之后的体力跟耐力啊，远远超过你那时候第一次开始做了。你以第一天的速度来规划大概要100天或是一年两年，结果你做个几个月以后种菠萝蜜成熟，就速度就然后开始我讲的就是有这个善法有这个善法有这个善法有这个善法，体力也强了，耐力也行了，各方面都行了，结果众因缘和合，法法相因，法法相应，那功德力很大，一下子扩展了全三观。所以我们在观的时候，最重要是那个心能不能触动你的心。你不要草草率率，我已经观佛观了好几百遍、几万遍了，你观那个哦不感动的，我有什么用？那个人我跟他道歉一万次，他怎么不原谅我？你怎么道歉？我就见到他，我没看他，我就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就照着念他，那啊计数器啊，念一万声我就回头了。啊，你有没有真道歉？没有啊，我就是你跟我讲要跟他道歉，我就去就念了一万声。你跟我讲5000，我还加5000呢。照你这种念，我再加个5000，大概也被人家踢回来而已。为什么？一点诚意都没有。也就是说，你的观想必须要能触动你的心。而是对你的心有转动的作用的那种。所以我们当我们对佛观察的时候，我们以那一份虔诚心祈求佛菩萨的降临的时候，是那一份佛菩萨的你当你在观察的时候，哦，佛像坐在那里，哦，观得很用心，然后内心里面假的，你知道我意思吧？观了很老半天，内心里面自己告诉自己那是假的，那有用吗？没错，是你心所造作的，但是心是佛，虽假的，虽是你想的，但却有成佛功德，所以你不能忘记，不能说没有。所以我们要让我们内心成为有力，让它具体有力。所以当我们这样观观观到最后，我们也知道这一切都是心想做成的。那我心造重业，我就反过来让心造这个善业，乃是不但是造善业，我还造清净的解脱的业。所以当我现在在观佛的时候，我带着什么心？我好可怜哦，佛菩萨终于你来了，不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的心，你好像是一个菩萨的弟子，今天这个青山哈，就跋山涉水，好走到佛前，是为了要参学大乘法，是以这种心情去的。其实你是一个非常 勇猛健壮的一个菩萨勇士。那为了参学，所以见到佛，所以我为什么要多这个想象？因为你在念佛的时候是带着这份菩提心的，是一种承担力的念佛，观这个佛，升起那种行菩萨道的勇猛精进的力在念佛，在观佛，在意念，在欢喜，这叫念佛。所以你要念一句，我念一句，跟我具体身为造作一次，你说哪个功德大，哪个深刻？对，有时候我们用想象的，对不对？那想象的，你呢？想成佛像跟想成真佛又不一样。我心里对不起，跟我说出来又不一样。我对不起之外，我说出来还表现我的往卑躬屈膝，还是跪下来求你忏悔？你说哪个心里的力量大？不懂。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必须要是有力的。没力的话，它叫空转。所以包括我们观空的时候，也不能存。我们可以礼上观空，在不断淬炼我们那个知见。但在观空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就是必须要跟现实搭起来的。比如说你平常坐着，就像我上次讲的，我关那个包子不可爱，这个包子没关，饿的时候吃这个现实包子，不吃那个关出来的包子，因为跟我无关。但我如果能了解这个无常的时候，其实应该在你生活当中时时感受那个无常，那个苦，那个苦。你平常啊，生活好好的观无常，一出离了座以后就照样常了。可是你没有做观，但平常生活看到好多无常，很触动你的心。这时候你生活看到很多你的亲爱的人、周边人离开的，这时候你观无常很容易吧？你有没有读过无常经？因为它是现实。所以我们必须要有那种跟现实观察的放下，好，那这样才有用。那观察这个放下的时候，这是对空观的一切，就是从现实越来越能普及一切法，从现实当中没有一个可依止的，以此类推，这个也无常，那个无常，现实身心何处是常啊？这时候你所得的一种总相的观察，变一切法的观察，并不是空洞的，因为哪里是建立在一个实际的观察里面，得到一个共相的观察，而不是一开始就飘渺在空中飞来飞去，这种东西不会有力。我从我身心上感受到我的亲人离开之后，我再观，不但我要离开，所有世间人皆离开。你看，从具体感受无常，然后将此无常意推动到一切法上，这时候是不是有力？因为一个生活他非常舒服的人，他在观无常，观的有力无力的，就算你把观一切这无常也不会感动啊，因为他没痛到啊。同样的，观佛像也是如此。那观一个一个法的时候，其实也不需要多呢，你只要观了一个你认为欢喜的相，从此一相为基础生种种相，就像昨天讲的，以白毫相为基础，好吧？那你就算不白毫相，你就直接观佛相，数息法的不把呼吸放掉，那我就不把我这个看到的佛像给忘掉。那这中间我要让我的心一直安住在根，等于是我在吸收由法身来的养分，我正在加油。你在加油的时候不要开车，这样就很容易着火了，对不对？我正在加油的时候应该啊，远离火烛， 车也不要发动，好好的吸收这个油加满了，是不是这样？我在观这个佛像的时候，凡任何干扰皆上当掉。因为我在加重这个佛像的观，比如说我刚开始观笼统的，后来随我的清净以后，我能看到那个里面可以观到佛心，其实就是意啊，它的道理的，就是佛这一份庄严呢，这一份功德，就说你会越看越细，就说不但所观的色法越来越通透，越来越庄严，连那个色法所代表的殊胜功德意也都会帮你感受出来。比如说我想这个几克拉是亮，透明度光泽，这个当我没有钻石过，我不知道了啊。我就说这个钻石亮多大，然后它的光泽又如何，中间一点瑕疵都没有，所以这一颗很值钱。如果我们把那个那个钻石的价值怎么衡量它的价格，它的价值标准给你，结果你去看那个钻石啊，皆符合，这一颗很贵，你试货。所以当我们现在用一个心情呢，就是说你从以某一项某一个佛像里面的观察，让自己身心里面，你知道吗，从仔细观察这个境，让这个境的功德意，让什么其心正直。所以我们等于是观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等于是什么维他命才几个，它一百多个呢。任何一项都具无量功德，何况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每一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的一切功德，在观察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灌溉你那个本来是凡夫心成为什么佛心？原理是不是在这里？是啊。所以这整个总的原则就是，我们方便取一个相，其一个所缘。从这里下功夫，让一切善法能借着这个方法来运作，里面这个善法能生烦恼，能对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打佛七的意义啊！你说我怎么还没定下来？像有的人急着把房子盖起来，急着盖的结果互相妨碍，还要再拆掉重盖。我们宁愿工地看起来乱乱的，但有规划的，等一切就绪，一动工全部起来，是。那有的人啊，在工地的时候耐不住工地，像我以前也会习惯，人家明明工地有空没空就跟人家扫工地，当然要清啊，可是工地就脏嘛，灰尘本来就很多，你就不耐这个，你这样弄得完，你扫地人家也很怪啊。对不对？你那个拘泥小节，结果妨害，是有的人耐得住一时的混乱，但却是有头绪。所以当我在念佛的时候，我知道我现在不求一心，不求专注，我干脆就现在的修的法门当中啊，老老实实的一样一样观，我就在这种过程当中啊。有空没空就跟他荡出一些烦恼。我举一个那个笑话了，有三个公主要嫁给一个白马王子啊，他们就比赛，就是说十七换很热啊，很热的时候啊，谁先吃完谁就能嫁给白马王子。结果大的跟二的就那个西碗很烫，就一直吃很烫啊，结果再怎么吃很慢，结果那个小的反正就那两个大的很凶，所以他不敢抢，他就拿汤匙在那里舀，他也不吃啊，他就觉得到反正他还没希望，他只是拿无聊就在那舀那个稀饭，舀舀舀，嗯，那两个一直吃到都还很烫，因为这吃表面热还在里头啊，这个最小的就是没希望，他不带希望，他就是有空没空就舀了那个希望，用汤匙舀，舀到说，哎，凉了。一口气就喝完， 前面都没喝，看似进度比前面两个慢，因为前面都就说吃得很烫，对不对？哦，很烫嘴啊，所以虽有吃，进度很慢。第三个都没吃，可是一口气就吃喝光了，对不对？所以说，看似动作慢，但是踏实。每一个佛号里面不急不缓的，不徐不徐的，一直用心念，把它的品质给念出来。啊，有的人念得很一下欢喜充满，你却念的说，我还是很多苦恼。但我这个苦恼里面，却慢慢能生出对佛法的抉择。啊，虽然我不是马上专注，因为我还在想东想西，还想这世间多苦啊。但我后来发觉，经过我百般的思维抉择，又这个不可爱，这个不可爱，这个不可爱，这个不可爱，这个不可爱。后来想说打坐，我都好久没打坐，一坐下来，啊，怎么入定？为什么？因为所有会动摇你定的都不见了，所有会扰动你不安的那个散乱因缘啊，都被你平常的坐意观察给打的。因为你是没打坐，但你有空没空带着前几套就去揍人，揍到那些敌人都已经晕了，又一打坐，奇怪怎么没人干扰，因为全部都被你打晕了啊。那有的人是怎么样，赶快躲起来就打坐，结果在打坐的时候要经常担心有敌人来敲门，就是用挂碍心来打坐，永远不会得定。按他是没打坐出去都把敌人打晕了以后他才打坐，那当然没挂碍啊，是的。所以这个念佛里面有一些要领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从以这个了解整个源头，我们要看到我们法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的，那我们要让恶法此灭彼灭，不要让善法此生彼生。那什么善法就越亲近越究竟实相的就越能是真念佛，越有觉照的越真念佛。所以我们就用很多的善巧，又能将你这个无常的身心、妄想的身心，借着这个方式给他那个带动起来。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能这样的观察。好，你看他这里面，他讲说，倘不念佛，啊，就是说，如果他这里面讲说，念这个偶遇大师讲说，念十百千万生，则有十百千万佛名显现，而不念时，便即然矣。念性既是原生无性，则无性不爱原生。所以变成了念佛当中能衍生众功德，对不对？无性才能原生啊，原生无性。那可是我原生无性，但执着有性的时候，就不能亲近衍生，会衍生妄想烦恼。但如果你亲近心来念的时候，虽然我们现在执持迷恼还有一些挂碍，但毕竟比你平常散乱杂乱的心是清净，所以你用这个原生的念佛法相应善法的时候，变成了恶法一一挡掉，所以灭八十一劫生死众生。他挡掉他。但如果你念得很串习、很持续不断的话，他更是挡掉更多了。你表面的，啊，像比如说我们在海浪上撞一艘大船，那这个海水碰到船，波浪小波浪是不是就被船挡住了？但做大浪起来的时候，那个船还是被带着走。那有些东西是我们如果用一个盖子在水面上把它压着，看不到波动，但水流是不是还是有波动？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念佛的功夫是在表面的话，能治表面的烦恼。你的念佛功夫是什么？不是表面，是整个扎桩到底下去的话，连底下的波浪都被你遮掉。所以这就是一个持名，持到什么心情？所以公子是持名，有没有对治烦恼？有。但假如这个持名里面带着一种对佛法的，对有菩提心在里头的，有对世间染污的觉照光明的心在里头的， 这个时候，这个念佛的功夫是往下扎根的，扎多所对治的烦恼就是越来越大，功德力就越大。是，我们同样是观相的，有的人就观，就边观就照着文字操作，很多邪密的人就是照着观，那是表层的。那有的人如果懂得般若的话，这个学这个观想，这个观想最主要依什么发心，起什么观想的内涵在里头之后，整个观想就起作用了，意义又开始不一样。所以同样观想，我刚才不是用一个比喻吗？我叫如次子啊，见到阿弥陀好高兴，也可以啊，对不对？但这里就少了菩提心，少一个更应该多了一个更多的菩提心，跟向着佛学佛的觉悟的那一份心，以极大欢喜面见佛，以佛目不转睛的时时做观。这时候那个观察念佛名号的力道是往下扎下去，这一扎下去的时候，你的很多烦恼就生不来了，因为烦恼要生要因缘，你把很多因缘都切掉了，都切掉。所以同样在观想，我是希望大家啊，他你看他是讲啊，他讲说无信者不爱缘生，倘不念佛，又恐正恐又生种种杂念，纵不生杂念，亦恐堕在无生的什么窠臼当中。所以避免自己落空，因为我们是从缘起当中得第一理的。所以有的人观实相念佛的时候，就以为一直观空，不是，实相见念佛在哪里？不执因生，不离因生，以缘起处观一切佛，以念佛处升起缘起殊胜功德，而知道它是众缘众清净因缘生，也是缘生，缘生无性，是不是这样？好，故必以佛号生我之生我之念，使我念念不离佛号，此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这个是这样的啊。所以光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就能很清楚。那另外在《临终中论》里面讲叫世间难信之法也，是怎么样？就是我所说《阿弥陀经》世间难信嘛，对不对？总其大要，须记信愿行三，信则信事信理，信智信他。所以不是呢，我们现在讲说信念，我有信，差太多。我们的很多信根本是太松了。信持德能，信事地理，这才是真信。那我们有些人没办法，那是没办法的，就停在那部分，鼓励他，他也可以往生啊。但因为他的信不扎实，动摇的机会大，是不是？啊，这个好不好？好啊，要不要？要。但因为我不知道他对我的重要性多大，在我没事的时候，我当然要啊。可是如果要我做生命的抉择，要他还是要我的命的时候，我就发觉就让我看看这个东西好坏，我不知道。要拿我的命去抵他啊，去拿这个东西，我才不干呢。但如果我信得过他的价值是大过我的生命的时候，我干。所以你说你信也信啊，信多少？信一点点啊，所以取代不了啊，对不对？所以众多烦恼来的时候，你马上很聪明，功夫好不好？所以我们应该学禅宗。当我们打完佛七的时候，大家一好欢喜，这是好感动。一讲完的时候，就有人发飙，丢石头打你，你怎么可以打我？才一心不乱而已。才一心不乱，马上翻脸。禅宗不是这样吗？棒喝啊，这马上测出你到底，因为你的抉择到底入不入心，抉择力就现出来了。 这就是功。所以到临终即可爱尽，即可悟尽现前的时候，你不要想说阿弥陀佛会保佑我，阿弥陀佛说不是我保佑你，是你在抉择的。所以他这里面又讲说，信自信他，信因信果，知心外无土，土外无心，信外无佛，佛外无信，因必该果，果必测因。偶遇大师讲的心愿是这样讲到这里来，合不合我们说的道理？我们讲的心愿也是从十二缘起谈的，有没有他力？他力就是众缘之一嘛，光靠他力行吗？不行。好，愿则念念回向，心心驱往。愿，啊，我们就嘴巴讲，但不是心心驱往。好，行则无量法门，会归一致而净土正心，由以念佛为首，故念佛一行难有多途。小经重持名，楞严淡意念，观经主于观境，大吉观佛实相。你看不同哦，那我们就看我们啊，哪里得力，哪里得力。好，药方呢？药方是这样，但因为你的体质不同，主药方然后配合其他的药引不同，是不是？因为你的体质不一样啊。虽然你也热，但你本质你不是真热，你里面还有寒，好，或是你虽然寒，但里面有热性在里头，或是说你虽然寒性，但目前有还有背后哪些因缘，个人的因缘状况不一样，所以我们能观什么？我们可以观无常，但不妨持名。我们依然能观这个活的诸殊胜功德，种种一切调和成一位你可以走的路。好，当你这般的修修修修到最后，发觉你的成熟了，拐杖不要了，可以拿别的了，是不是这样？纯熟了以后，有些东西就改变了，乃至说同样持名，但内涵增加了，意义不同，就是这样。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念佛的时候啊，保持这种很虔诚专制的心。第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念佛之后所要成就的功德还没有升起极大的信仰，对娑婆的苦还没有那个，所以不够紧迫，所以你心一松弛，杂念就可以进来，杂念就进来。所以我们经常就这样啊，扣税的啊，扣税上靠我现在还年轻，我也不至于马上无常啊，靠这一份侥幸之心，所以让你的烦恼一直在进来啊。有一次有一位法师啊得癌症，我去见他啊，我说你现在怎么用功？我现在都早晚都有在念佛啊，早晚念佛，不是这样。你现在得癌症，这下一个之前容许你失败，现在必须念念暂停，因为不知道哪时候，你必须时时都要赢他。那我没得癌症呢，你怎么知道你哪时候死？往往得癌症的都活很久，就是没得的先走。我们讲说我们有一个长老，以前就很病，每次病到都说他会走了，结果他周边人都走光，他还没走。无常啊。那我接着说，难得一生有此因缘，绝不要空过。所以这个身心的准备，这个认知准备没有，那个功夫就很难提起来。有时候我们很强调方法，但最终的那个发动力没出来，所以还是功亏一篑啊。甚至有时候连说你这样做就成加热，你只要跑多快，你速度到哪里的时候就能发动到哪里，你的车啊只要你踩加油几秒就怎么样，我讲的会怎么 大国一就是没钥匙开车，只要他开车，这个车的性能是这么快，问题是他从来都没钥匙去开车，他也无心开车。所以我们啊，念佛法门道理懂了很多，就是没开车，没发动那种心愿，这时候就不容易。所以有时候我看哈，未来我们知道佛门啊，人越来越少，因为为什么？众生的障碍重。所以大概念，我们不知道了，但我们随缘，念到最后哈，就很少新人再进来，就是我们这些老的。有一次我到一个道场，看到那个很多居士啊，哦，他们很用功，但都是七八十以上。中间找不到一个六十五十的，几乎没有了。啊，他们那个当然规矩比较凌乱了，但也很虔诚。他们大概已经也习惯了，就是说他们已经安分到不像我们这样严整了，所以他们也就这个就是欢喜随喜的啦。再要求你要走稳一点，你对八十几岁讲那种话开玩笑吧？他能站起来就不错了啦。你不能像我今天早上讲的，就是说你们这个进行的稍微步伐要一致，你跟八十岁能这样讲这种话吗？所以他们也都怎么样放低标准。那我们现在能走就在这几年，再没多久我们人也不见了，就几个人都很老，七八十岁，我到现在能讲这一小时大概就是讲十分钟下去了，我们念佛吧，那就开始打瞌睡了。为什么？没体力啊，那七八十岁的一大群。这时候连那个维诺啊纠察师都没起来，因为他先睡着了。这只要有一个火的就可以了，有一个还在念，然后火的念到，大木也睡着，那个七八十岁起来，锵起来。所以那时候就敲引磬的不一定是那个打地钟的，因为那地钟的也睡着了，所以只要有一个还醒来，他就可以把大家叫起来，这样就可以了。为什么？都已经七八十，你还能怎么样？所以这时候你看，大概就是想修，也知道很紧迫，因为周边的朋友都一个一个离开嘛，就剩下我们几个老伴儿在这里念，啊，念的体力又不支，那就知道无常也到，但无常到是快到了，可是没力了。这个见面的时候，下次再来，有可以的话会再来。你知道，每次火气一离开，大家都说下不大敢讲下次，因为可能下次又少一个。所以有的报名完了就没再来了，有可能随时无常。那我们现在就这个情形就这样一个慢慢会一直凋零，好，那会得到那个时候，那时候恐怕也没力了。所以你可以预估像我们这样的情形啊，能维持多久。那有的是就算说非常的很多人，但品质是不是能真正发起那份心？世间的种种染污让的心越来越沉重，很不容易升起这种处理。未来的现象当时如此，人少人少的问题，人多人多的问题，总是那个真正求生净土的那个发菩提心求生净土的正念力啊，这个越来越不容易生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啊。